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杰。好高兴又在新年的第二个星期与您相会了。今天我要跟你一起灵修的题目呢，就是除旧迎新。除旧迎新，想必在来临的新春佳节期间呢，您一定是欢喜快乐。那么可能此刻呢，您正忙于手中各样的事物。一姐在这里也要跟你一起共勉，我们在忙碌的同时，不要忘记来到主的神宝座前来亲近他，来阅读他的话语。在今天呢，我要提醒您，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经文呢，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5、26章，以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到17节。好，此刻我先请您预备好圣经，今天我们要一起聆听的圣经经文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16到23节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16到23节。此刻让我们先以这首诗歌苏醒来预备我们的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，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。
光明已来临，黑暗无踪影，万物苏醒，自由占遍全地。
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，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。
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，心意更新，崭新生命开启。
苏醒吧，身体满心，全能神赋予你扩大使命。起来吧，神的子民，冲破黑暗权势，迈向十架的光明。
划破天际，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。
光明已来临，黑暗无踪影，万物苏醒，自由占遍全地。
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，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。
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，崭新生命开启。
苏醒吧，身体唤醒，全能神赋予你莫大使命。起来吧，身体自命，冲破黑暗权势，迈向世家的光明。
苏
醒吧，身体唤醒，全能神赋予你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。 灵命日粮，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至二十三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至二十三节，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请您一起聆听灵修短文，除旧迎新，除旧迎新。
除旧迎新，那些典型的新年决心，不外乎是要减肥、多运动、少花时间在工作上，多点时间陪家人，甚至还有在开车时不用手机的决心。我们总希望改变自己在生活中不满意的地方，即便大多数的新年决心通常都维持不了三个星期。如果问问上帝，在这一年里希望你做出哪些改变改进，或从哪些开始做起，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：更多在生命中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照他的命令行。身为一个新造的信徒，旧事已过，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老我和失败中得释放。我们也需要求上帝帮助，每天活出圣灵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告别过去，拥抱将来。如何活得讨主喜悦，按他话语指教而行，并且信任圣灵力量，将使我们全然更新。
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江河山川都可以改，可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呢，却非常不容易改。相信您有听过这句话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心直口快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想这些话您听的时候，或者觉得哎很熟啊，自己可能也讲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是否也应该这样来看待我们的本性呢？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跟您一起分享在基督里我们所持有的一些属灵的气质。有研究心理行为的专家曾经告诉我们，他说影响着我们外在的行为的，其实是我们内在的品格。而当这个内在的品格化为外在的行为以后，我们就把它称为气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流露出什么样的一种气质呢？是否是一种独特的，在我们生命里面 人家一看就觉得很不同的气质呢？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您分享如何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因此可以拥有那独特的属灵气质。第一方面，让我们先认识到气质是可以改变的。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里提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一个人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，他会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也就是新的气质，是由心而发，是一个全新的表现。有一位外国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他见证说，曾经他辅导过一位病人，在他接受主耶稣之前，他常常以自己的家庭背景为借口，要求别人来接纳他。他说，他的家庭背景影响到他现在的言谈举止，所以他希望心理学家能够完全的接纳他那些不良的行为。当这位心理学家发现他的病人信了主以后，在他的内心当中有一股新的力量，叫他从那一些的不良习惯、不良言行举止当中改变了过来。因此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刚才的这个见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不要随意地说自己就是这样改不了了。当我们依靠这一位大能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，他是可以改变我们气质、改变我们性格的神。确实，我们的气质是可以被改变的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是景颇族的弟兄，他出生在毒品很泛滥的地方。十七岁那年，在朋友的引诱下，吸上了第一口毒品。从那时候起，毒品就一直挟制了他。于是他放弃了学习的机会，走上了诈骗、盗窃的放荡的生活。后来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入狱判了五年的徒刑。在监牢困苦的生活当中，他反复的思想，决心出狱以后不要再吸毒了，也不要再做坏事了，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做人。但是呢，等到他一出狱，他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吸一口毒。他的父母也非常的伤心绝望，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他成家立业，希望透过他的妻子来约束他。但是父母的这番苦心却白费了，结婚以后他只是收敛了一点点，但是过不多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常常欺骗父母，欺骗妻子，甚至到邻居的家里去偷。父母看到这一切，对他已经是完全的失望了。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，整个家庭几乎面临了破碎的状况。在他人生徘徊无助的时候，在2004年12月15号，他被送入了福音戒毒所。在那里的第一天，非常的难受，他的毒瘾又发了，他觉得自己快要死过去了。教会的同工和戒毒所的同工拼命地为他祷告，同工们也要求他自己向神祷告，向神认罪，求主耶稣亲自地来赦免他，亲自地来医治他。当年31岁的他第一次向主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如果你是真神的话，恳求你此刻就赦免我的罪，阻止我毒瘾的再发，求你把我身上的疼痛立刻的拿开。当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竟然昏睡了20分钟，真是很奇妙。他以前戒毒从来都睡不着，可是当他向神认罪以后，却昏睡了20分钟。等他醒来以后，他的毒瘾没有这么大，以后一点一点他被神医治。戒毒的头三天是非常的煎熬，可是他在那三天当中亲身的感受到了神的爱，是主耶稣的大能令他这位吸毒的人 被完全的改变了过来。自从他进了福音戒毒所，他和他的父母、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他兄弟们之间的关系都有了好转。此刻他居然已经成为这家福音戒毒所的副站长，并且他以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节的经文向神立志：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昔日一位欺骗、伤人、抢劫、吸毒的人，此刻他却在神恩典的改造下，成了一个祝福他人的新造的人。
乔治·穆勒说，要耐心等候神，不要焦急。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，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。
有关这些属灵的气质，它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主耶稣说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一个有属灵气质的人，肯定是一个有圣灵引导、充满、被掌管的人。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也提到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沾浸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里说到一种被圣灵引导的人的生活，和一种被自己情欲引导的生活。第十六节提到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里说，若顺圣灵而行，就不会放纵肉身的情欲了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。第一种呢，是在十九到二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些有关情欲的表现，它包括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妒、恼恨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等等等等。属灵人的气质应该是像二十二节所表现的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它应该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属灵的气质。在生命当中，充满属灵的果子是何等大的喜乐。有宽大的气量，十足的爱心，一种被人接纳、被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气质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神借着圣灵栽种在我们内心的一种属灵的气质，是充满属灵果子的表现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也要来学习如何的来操练去拥有这种属灵的气质。此刻我要从三个步骤来跟您分享。第一步骤呢，就是要先承认自己的罪，这是一句很重的话。 但是却是一个要操练自己，盼望自己能拥有属灵气质的首要步骤。经文在19-22节提到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一些都是不良的属肉体的情欲，都是罪。21节说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经文提到做这些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，因此我们要先承认罪，要先去讨厌他，拒绝他。只要您有决心，然后再加上神的恩典，就一定能够抗拒各样罪的捆绑。当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，第二个步骤呢，要立志恳求神用他的大能来塑造我们。属灵的气质是神给我们的，它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的，不是靠我们修炼可以成功的。属灵气质乃是靠神的大能来塑造我们，它是神的大能借着圣灵来掌管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拥有那真正的属灵的气质，而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。相反，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心中那些住了10年、20年的旧习惯，那种狭窄的自我中心的情欲，靠我们自己是怎么改也改不了的。唯有当我们靠着圣灵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去克服，去改变，去战胜他们。因此要完全的靠着神，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塑造我们。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要以结出属灵的果子为操练的目标。属灵的果子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一些的表现，众人见到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独特的气质，也就是属灵的气质。因此努力结出属灵的果子，也就是我们追求属灵气质的目标。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神就把一个宝贝放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那就是圣灵。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一个全新的人。让我们不要再用旧的脾气，比如说和别人说长道短了，彼此妒忌猜疑了等等，这些旧的性格、旧的习惯再次的来约束我们的生活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当有新的性格、新的习惯、新的气质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此我们首先能够承认过去那些的不良品格，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习性。其次，让我们能够立志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。最后，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努力追求主所喜悦的属灵的气质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考了如何除旧迎新，培养出主所喜悦的属灵的气质。首先，我们认识到气质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。第二，了解到属灵气质的表现，也就是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最后，也跟您分享了如何来操练拥有这一些属灵的气质。从刚才的分享中，我们知道能够拥有属灵的气质，并非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乃是要靠着神的大能来塑造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此刻让我们同心来到主的神宝座前，来一同向他献上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就赐下了那宝贝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透过圣灵常常的来鉴察我们。恳求您帮助我们能够结出那美善的圣灵的果子，好叫众人看到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彰显， 恳求恩主此刻就更新我们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贴近你的心意，能够一生来跟随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此刻就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更新我的灵，来向神继续的献上祷告。
更新我的灵，使我贴近你的心，看见异象，听见你的声音。更新我的灵，使我贴近你的心，走向祭坛，献上自己给你。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抛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抛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的一样，更新我的灵，使我贴近你的心。声音更新我的灵，使我贴近你的心，走上祭坛，献上自己给你。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抛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跟随耶稣。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抛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如的一样，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。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《灵命日粮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放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哦，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放下欲望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，放下自己，紧紧跟随耶稣。